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的是海内海外名家谈节目。前人民日报记者邱明伟日前向香港传媒表示，因为今年6月底到香港公干的时候参加了七一大游行，返回北京后多番遭受打压，因此逃往香港向外国寻求政治庇护。邱明伟是人民日报旗下人民论坛时政专题部的副主任，人民日报是中共的党报，也是中共维系统治的喉舌力量。中共60年的集权统治中，宣传是他一贯实行谎言欺骗和奴役民众的手段。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有请邱明伟给我们谈一谈党的宣传喉舌是如何制造谎言、控制和欺骗民众的。有请邱明伟先生。
我是人民日报人民论坛的副主任邱明伟，因为涉及到政治迫害的问题，所以现在在印尼避难，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到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来参加海内海外名家谈节目。接下来我谈一谈中共喉舌人民日报社是如何对外进行宣传的。就是人民日报啊，它这个报纸它有它的特殊性，一般它都是发一些歌功颂德，发一些替党宣传正面报道的这么一张报纸。它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它的级别呢，在中国的国内它是部级单位。国内的人都知道，这个部级单位是一个相当高的级别了。平时党报这一块呢是非常严的，这个单位它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它要是往这个单位里面是说进一个人，进一个工作人员，它的审核呢要比其他的这个单位多一个内容，这个内容就是政治审核。因为人民日报呢它跟其他的报社是有区别的。一般啊，其他的报社呢可能就是说要求抓新闻，要求做的新闻呢要贴近生活，贴近读者。但是人民日报社呢，它的要求是先要讲政治，然后才是讲新闻。那么它的一个口号是政治压倒一切。平时在对外做报道的时候呢，即使是正面的报道，它的要求也是非常严的。比如说要是做一个经济类的报道，那么经济类的报道呢可能会上人民日报的经济类的版面。但是这个也不是说所有的正面的报道都可以随便上，不是的，它的要求是非常严的。因为现在就是说这张报纸啊，他对采编这块呢抓的还是非常严，因为毕竟他关系到共产党的脸面，他的是共产党这一块呢最高级别的报纸。那么他这个正面的报道呢卡的为什么卡的严呢？一方面他们对这个报道，他们可能就是希望这个报道，希望这个正面报道能够符合中共的利益，同时又不容易把社会公众所识破，所以他们所做的正面报道也是经过一定的程序，有好几个人的把关，包括从这个记者编辑这一关过去以后呢，另外呢第二关呢就是小组，那么小组这一关过去以后呢就要到这个部门主任那一块，然后部门主任过完之后呢还有最后一关，就是一个值班的副总编，每天都有一个值班的副总编，不管是白班夜班肯定会有一个副总编值班。那么这个副总编呢他就把最后一关，他这个手里可是握有这个生杀大权，这稿件能不能最终上榜他说了算。那么他所做的正面报道里面呢是不是每个报道都是真的呢？这个问题平时看人民日报的人都知道，他有些问题呢可能就是说生活上会有这么一个原型，会有这么一个事情， 但是呢，最终体现在报道上面的时候呢，他并不是说原汁原味的来报这个事情，他会有一些加工的痕迹，他会把一个非常简单的人物跟他描写成非常好的什么这个模范啊，什么身经典型啊等等等等。那么其实就说我们非常清楚，有时候我们下去采访的时候就感到很纳闷，我说这个人明明他这个人他是够不上典型啊。比如说举一个例子，上回我们做了一个典型，是孝顺婆婆的这么一个典型，特意报了一下。那么报了一下呢，后来这个中宣部那边呢就很重视，在上面批示，批示完以后呢就开始发文件要求中央台跟着部节目播出，发现最后这个模范典型是确定下，然后呢通知这个模范典型啊进北京去领取检线，因为他获检了，因为他这个孝顺公公婆婆。但是呢没想到这个得检的这个人啊，他居然在进北京领取这个所谓的孝顺婆婆的这样的一个内容的检线的时候呢，他临走之前他跟他的婆婆还干一仗。所以我们有时候觉得这些东西很滑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中共啊，他为了树立典型，有时候这个硬生生的把一个普通人，有这个喜怒哀乐的普通人啊，非得给他说成是这个非常完美的、没有任何缺点的一种先进的一种模范的东西。接下来我谈一谈《人民日报》呢，平时是怎么样来控制舆论。举个例子，比如说奥运会的时候，那奥运会的时候呢，提前大概有一个月，人民日报这边就开会开始布置奥运报道的各项的这个措施，包括报道的这个方向，包括就是报道的人马，比如说哪个小组负责哪一块，哪个小组负责哪一块，这些呢都提前都安排。而且在奥运期间呢，人民日报的官方网站啊亲自在奥运现场呢设了一个直播间，也就是说人民日报不光是报纸这块呢每天会派记者去采写，同时呢人民日报的官方网站也在现场奥运会的现场设了现场直播的这么一个办公室。那么这个奥运会的报道期间呢，人民日报重视到什么程度呢？我不知道号外大家听说过没有，号外呢一般报纸这个行业里面要出号外的话呢，说明这个报社呢对这个事情是格外格外的重视。那么在奥运期间呢，人民日报是出了一个号外彩印版的，包括我们这个单位内部啊有点级别的这些人单位都会给，都会分一些。那在奥运期间呢，就是说你可以发现一个问题，人民日报没有任何负面报道，但并不等于说在奥运期间呢中国国内啊没有发生任何需要监督的事情，不是的。奥运期间呢，中国国内的人权状况也是非常糟糕的，包括就是异议人士、民运人士，包括法轮功，包括地下宗教、家庭教会等等，多人都遭到警方的监控。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期间是有事情发生，但是人民日报没有做任何的报道。这不光是人民日报不做任何的报道，这个期间呢，包括中国内地的传统媒体都不允许做负面报道，这个是中宣部下了文件明确要求的，包括呢上级给我们开会的时候呢明确的强调奥运期间不准做任何的负面报道。要求到什么程度呢？包括有负面的问题都不准去了解，不准去调查，更别说发表了。就是说即使你不发表，哪怕我去调查一下看一下，那也不可以。甚至到了什么程度呢？因为奥运期间啊担心这个交通方面有压力，所以呢报社还动用我们说奥运期间啊尽量就不要外出了啊，说咱们人民日报嘛要爱国啊，所以啊就尽量啊不要去出差了这一阵，因为他说奥运期间会有很多国外的朋友还有一些外省的朋友进北京来看奥运会，可能交通上会有很大的压力。这个问题很荒唐， 你交通方面如果说做不好的话，那交通方面的问题，那为什么这个西江记者的采访都要停下来呢？更可笑的是，一旦我们要是有这么大的新闻事件呢，一旦我们是怎么装的呢？比如说如果这个重大的事件呢，可能特别敏感，可能是涉及的社会的层面比较敏感，比如说哪个地方会出现官员贪污特别严重的事，那么这个问题呢基本上不会做公开报道，是做内参或者做一个情况专报，然后报到中央，让中央自己决定。但是我们有时候对一些重大事件呢也会做出报道，那么这个报道是怎么做出的呢？比如说像邓玉娇事件，那么邓玉娇事件呢，可以肯定的说，人民日报不是第一家报道的媒体。邓玉娇事件刚开始呢是从网络上开始的，然后最后呢其他的媒体开始介入调查，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呢，我们这块认为说它是一个社会问题，然后我们呢就开始出面介入报道，开始引导。因为这个中央那块一直要求人民日报要做到一点，就是引导舆论。那么你可以发现很多时候很多问题，很多别的媒体已经做的差不多的问题，我们会介入，那就是说要起到引导舆论这个作用。但有时候就很多读者可能会感到很奇怪，说人民日报为什么会去批评一个地方的官员，但其实这个问题有时候不是记者自己决定的，有时候是上面呢他想要达到某些效果，所以呢他可以做一些表面的文章，所以他就会告诉我们这个事情你们需要更更。经常我们会接到这样的要求，有些可能是书面的文件，有些可能是口头的，打电话直接口头说的。包括有一些比如说重大的一些选题，或者国际上一些重大的事件，有些呢可能我们内部的这个领导可能开会定下来，有些可能会中宣部或者说中央办公厅可能会打电话要求我们怎么做这个报道。那么邓玉娇的事件呢，当初我们也做了一报道，那么从外面的人来看这个报道的时候呢，大家可能会觉得人民日报出于正义去批评这个地方政府，去批评地方官员。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是在哪里呢？人民日报呢，我刚才提到了，人民日报是先讲政治后讲新闻，那么其实是人民日报呢干预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是在什么样一个基础上呢？是其他的媒体已经把这个事情已经是炒得差不多了，那我们最后介入的时候呢是先起到一个作用，就控制这个舆论的方向。因为毕竟这个事情已经吵起来了，所以必须要有官方的一个东西来把这个事情引到一个安全的方向，这也是符合所谓的政治压倒一切。那么从我们内部的情况我们都知道，其实他是不希望这个事情啊走到其他的一个方向，所以就做了这么一个报道。而且除了这个报道啊，同时中宣部还对邓玉娇的事件下一个文件给其他的媒体，也就是说像邓玉娇这个事情当时不是说那种纯粹市场的那个运作，这后面也是有一个政治的一个东西。那么其实就是说来看这个问题，人民日报对邓玉娇事件的介入，他这个报道啊并不是说从根本的这个情况去分析，他就是仅仅从表面去做这个事情，他没有深入的去揭开这问题的根源。首先邓玉娇他为什么会去洗浴中心去打工呢？这就涉及了一个就业的问题。那么还有第二个问题，为什么那些官员呢会上那个地方去呢？那么第三个问题呢，那去了以后为什么会强行要求邓玉娇提供性服务？那由此可以看出地方政府是处于一个什么样一个状态。那么中国像这样的地方难道就没有了吗？那么从体制的这个角度来看，除了地方政府更高级的政府有没有？那我想就是说作为人民日报呢，他不希望把这个问题做得太深。这是邓玉娇事件，那么包括就像石首事件，湖北石首上回发生的那个暴动， 中共当局呢是动用了6000的武警，结果呢这个武警冲上去的时候呢，老百姓啊所有的人都没有往后退，而是一步一步的进攻，反而呢是把武警打得节节败退。那么这个事情呢，人民日报报道的说法就跟邓玉娇事件报道的说法完全不一样了。包括上回的翁安事件也是这个道理。所以说看了人民日报呢，会看的人可能会从另外一个角度读出中央高层的意识，不会看的人呢可能仅仅是看着人民日报的表面。看人民日报呢还有一种就是可以得到很多东西，包括比如说今天中南海里面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说了什么东西，很多东西会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版面上体现出来。当然他不会说原话，但是呢会看的人啊，看完报纸就能知道昨天他说什么，政治局说什么，这个很准。体制内的有些人看不到内参的人都这么看人民日报，看完以后他会给我打电话，我就发现他确实分析得很对。因为有时候呢我们会看到内参，那么我后来呢就觉得他们分析的结果打电话给我说的内容啊，跟内参还是有吻合的地方。那也就是说明中央政治局的一些谈话，一些会议决定，最后呢都是会以某种方式体现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版面上。但并不是说人民日报没有任何批评报道，也有。包括我们这一块呢是在人民论坛，我们也做批评报道，但是做批评报道呢一般是不被允许的。什么情况下可以被允许呢？ OK， 那就是说你的上司他有时候肯定会跟你说，这个批评报道呢最好是别做，做的话他说你容易惹麻烦，但是有一个办法可以让他同意批准你去。什么办法呢？你去找他的时候呢，你不要空手去，你一定要手里有东西，但你从他办公室走的时候你应该把东西留在他那， OK， 这他就会给你开绿灯。然后你到了地方去调查的时候呢，地方政府他手上的地点他会当着你的面直接往你的报社打电话啊，说你们单位是不是有个叫邱明伟主任的上我这来采访来了。然后你想想走之前呢已经跟上司说过了，而且该送的东西也送了，所以呢一般的情况下哈，上面接到电话就会说啊是有这个人啊，对没错我们派他去的啊， OK。 那么只要是地方核实完以后，只要是报社这么跟他回的话，那么接下来就有故事，地方政府立刻对你毕恭毕敬的，你要求采访什么他就配合你什么，并且他会开始高规格的接待你。但是你记住，凡是这种情况都是变现的售卖记者。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给你提供这个吃提供住，你去哪采访他派一个官员陪同你，你想想正常情况下你能够采访到什么内容，你能够接触到那些防疫问题的人吗？他们的冤屈他们不可能当着他地方官员的面跟你说，因为他会被阻止。所以像这种情况往往是地方政府跟单位之间开始可能有个接触，然后他们之间就有可能会发生某种交易，然后你的报道就会被屏蔽掉。然后呢这里面的情况做负面报道啊，有人可能会问，那你去做负面报道你为什么要给人家送礼呢？你要明白在中国大陆你不送礼是没有人给你开绿灯了。说一下，也就是说我在人民日报社平时给我开那些工资那些福利基本上也都让我花没了。为什么呢？哪些礼该送的都得送到，花的钱呢基本都是花在关系上的。因为啥？你要不花的话呢你可能连采访的机会都没有，那么你花完了以后你做完调查能不能报道呢，那就另外一个事。所以我做完以后很多报道都被压着报不出去，只能是我通过另外的办法去处理。 内地很多情况啊，都是外人说很难理解的。人家会说，你作为一个记者，还是一个部门的副主任，你为什么给人送礼啊？你这不是贿赂人家吗？但是你要记住，不是说我们贿赂他。你要是说去的时候，去找他的时候，你要手里什么都没拿，光跟他提一个要求，说我要出去采访，肯定他不会批的。他不光是对我这样，对谁都这样，而且不光是他对我们这样，他的上级对他也这样。中国整个社会有没有不需要送礼就能办成的？我想应该有，但是少得可怜。我现在来说一说批评报道里面有哪些问题是绝对不能碰的。从我们人民日报社这个单位来看呢，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选题是坚决不能参与，关于法轮功的选题是坚决不能参与，单位不能参与，关于国家领导人的过去也不允许报，怕这个报正面的要审，何况是负面的，包括89年天安门的学生事件，这个也不允许提，包括海外对中国的一些批评，这个绝不允许我们转载，像这样的限制啊等等有很多，不光是我说的这些。那么除了这些限制另外呢，比如说涉及了一些地方官员级别比较高的一些贪污腐败的一些事情，这个介入呢也是风险很大的，因为大家应该知道，在中国国内呢是只讲权力不讲法律的。那么也就是说，当你去监督的一个对象权力很大的时候，他的关系社会关系可能很复杂，很有可能就是说他在中南海里面可能会有他的一些关系。那么 OK， 你去调查他的时候呢，可能就会面临一个危险，他可能会通过中南海然后对你施加压力，那么后果可想而知。从我个人的职业生涯上来看呢，我遭到很高很高的领导进行电话抗议的情况绝对不是两回三回的，经常会接到。有些领导这个比较客气的还会说啥呢，说哎呀这个影响不好，还是从政治这个角度出发，这个稿子不能报，这算是客气的。尽管他已经是破坏新闻自由，干预记者正常的采访，但是不客气的情况就更恶劣了。他直接呢跟你单位领导打电话，说这个人居然敢调查这个事情，就要求单位做出处理，停职，甚至采取其他手段等等等等。反正情况是很不乐观。在一些敏感的时期，人民日报呢会有一些很奇怪的要求，包括去年的奥运会，人民日报是这么要求我们的。首先第一点，游行示威的区域不准去。说什么呢？说只要谁去了，只要是让那个监控探头拍下来以后，他说我们按照监控探头来认人，认到谁就开除谁。虽然宪法里面规定说言论自由啊，有这个游行示威的权利，那么何况我们记者可以去采访，那么现在我们的采访权利也被剥夺了，只要在现场出现，不管是采访不管是做什么，一律开除。这第一点。第二点，单位明确要求我们不要跟国外记者接触。说什么呢？说国外记者呀会给你设圈套的，你会上当的，他会利用你的话攻击我们党，攻击我们国家。我们听了觉得很邪乎。我说既然说的这么可怕，既然你把境外媒体当作对手，那么你既然要想跟对手在一个竞技场上进行较量的时候，我想你首先要了解对手，才能够知道怎么去应对他。有一句话叫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而你天天说这个国外记者是怎么怎么坏怎么怎么坏，也不让我们接触，对不对？你不让我们接触，那不等于说封闭了我们的了解境外记者的这么一个渠道吗？所以说有些事情很荒唐，包括我们跟国外记者接触也是很频繁的，我都能发现有这个问题。他所说的设圈套啊，是指什么意思呢？是指国外记者从我们这里获取了国内的一些负面消息， 包括一些比如说负面的一些选题我们做不了的，可能国外记者感兴趣会去做。那么人民报他为什么说不希望你去接触国外记者，他就不希望国内一些负面的消息让国外记者知道，同时呢维护共产党的这个形象，来维护他的面子。包括在报社内部贪污的事，这个问题也是存在的。比如说人民论坛的贾立正，他去年就从福州的一家建筑公司拿走了200万，而且这200万是从福州的那家公司直接把钱啊打进人民论坛的账号。那肯定不止这一笔，只要是他把这个账号呢一公开，我想全世界都会砸了锅。为啥呢？因为有些人给他送完钱了，他又把钱送了另外的人，所以啊他要是把这个账公开的话，那我想人民报就更热闹了，就更能够吸引国际的目光。很可笑的，包括我本人在内，我在单位都花了不少钱。因为有时候你做批评报道，你不给上面送钱，上面会敲打你的。那么今天啊，我为什么流落在海外，跟这个也是有关系的。为啥呢？你每回都送，突然一回你不送了，他肯定会急眼的。大陆那边说急眼就是生气，就是不高兴。那我为什么要跑出来呢？因为我以前所做的那些个案，做的那些监督，其中包括对法轮功问题的介入调查，帮助过法轮功学员，他们从我的房间里面拿走那些个案里面，我想那里面的东西足够达到他们对我进行指控的目的。幸亏是报社高层一位比较正义的官员通知我说，国安这边已经介入，随时会逮捕你，所以我慌不择路，只好跑到香港。最后，所以说像人民日报这样的单位都这样，何况其他体制内的单位，我都没法说，因为毕竟我在体制内跟其他的部委也是关系很近的，有些问题呢，我们真是看完以后用四个字来形容，触目惊心。
您刚才收听的是希望之声海内海外名家谈节目，在这个节目中发表的所有见解只代表评论员个人的观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